云哥想尽一切办法想救大公子刘贺，他坐在几块乱石上，居高临下的望着山坡下的枯木荒草。他发了会儿呆，取出管玉箫吹奏起来。这曲子本来应该是平和喜悦，可是听上去竟然有着挥之不去的哀愁。
两只山猴不知道从哪里钻了出来，欢叫着跳到云哥身前，歪着脑袋看看云哥，再看看空无一人的云哥身侧，咕噜噜转动的眼睛中似有不解。云哥微笑着对山猴说：
林哥哥去别的地方了，现在啊，只能我吹给你们听了。
两只猴子不知道有没有听懂云哥的话，一左一右蹲坐在云哥身侧，在他的箫声中异样的安静。孟觉在后面听了一会儿，这才放重了脚步走上前。两只猴子立即察觉，吱的一声叫，跳起来，带着敌意瞪向他，摆出一副攻击的姿势，警告孟觉后退。云哥回头看了孟觉一眼，没有理会，仍然眺望着远方。孟觉捧着一个盒子走到云哥面前，打开盒子，里面有各种机关暗门的图样。孟觉一一演示着如何开启暗门的方法。
云哥从漫不经心变成了凝神观察，那两只猴子也跳到了孟觉的身后，和孟觉站成了一溜，模仿着孟觉的动作。孟觉动一下，他们就动一下，竟是分毫不差，还装模作样的模仿着孟觉的神态。这种情形真是要多怪异就有多怪异。
云哥的脸板不住，变成了强忍着笑着看，到最后实在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孟觉听到云哥的笑声，眼中有狂喜和心酸。笑声渐渐消失，云哥抬起头时，已经与刚才判若两人。他冷冷地问孟觉：
你在我面前做这些干什么？
你是侯师傅的半个徒弟，我这最多也只能算是代师传艺了。
云哥只是看着地面，似乎在犹豫着什么。正在这时，傅玉喘着粗气跑了过来。
哎，好姑娘，你让我一通好找。
行了，傅玉，若是徐姐姐吩咐的事情，你就直说吧。
娘娘说了，这东西看过之后立即烧掉。
傅玉从怀中小心翼翼地掏出一块方卷递给了云哥。云哥接过白卷，打开一看，果然是收藏令牌的暗格图样。他喜悦地说：
好，回去转告徐姐姐，她什么都不知道，也什么都没做过。
云哥沉默地将白卷摊开放在了地上，孟觉走过来看了一眼之后，将破解方法教授给他。不管暗门的机关有多复杂，可为了取藏物品方便，正确的开启方法其实都很简单。等看清楚了一切，云哥对着远方行着礼：
云哥多谢侯伯伯。
孟觉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山里下起了大雪，雪由小转大，飘了一夜，山中的梅花被催开，在悬崖峭壁上迎着风雪烂漫。刘询攀其坚韧高洁的姿态，竟然站在雪地里赏了一个多时辰。等到觉得尽兴了，刘询转身欲回，刚走了几步，却看见一个红衣人影沿着山壁迎雪而上，攀到悬崖前，探手正去折梅。他猛地想起无意中拥入怀中的柔软幽香，心内不禁阵阵牵动，于是停下了脚步，遥望着。
只见风雪中，那人与花都是摇摇欲坠，刘询的心也不自觉的就提了起来。看到那人顺利地折到梅花，刘询也无端地高兴起来，觉得好似是自己成功做到了一件事情一样。看着那个人下山的方向，刘询迈步而去。七喜还有何小七对视了一眼，嘴角都含了笑意。看那斗篷的颜色，该是个女子， 不知道是哪家的姑娘或是哪宫的宫女，只怕他自己都不会想到，这一番雪中折花竟然会折下天大的富贵。
等刘询绕到山道前，人与花竟已下山，白茫茫的风雪中一抹红影渐去渐远。刘询忙加快了脚步，一边追一边叫着：“姑娘，姑娘！”
那女子听到声音停住了脚步，捧着花回头，花影当中轻纱雪帽将容颜幻化成了飘渺烟霞。刘询赶到她身边站住。刘询大病刚好，气息有些不匀，喘着气没有立即说话，只是凝视着眼前的人。
几声轻笑若银铃般荡在风中，笑声中女子挽起挡雪的轻纱。
皇上，你怎么看着都有些傻了？
刘询一时间分不清楚自己是喜是悲，愣愣地看着云歌。云歌拿手在他眼前晃了晃。
皇上，皇上，你回去吗？若是回去啊，正好和我顺路。
刘询忙笑着说好，说着想把云歌抱着的梅花也拿过去。云歌，我来帮你拿吧。
好啊。云歌任由刘询拿走了梅花，默默地走在他的身旁。风雪中两人走了一路，竟是再没有说一句话。
进了温泉宫，刘询拿着花迟迟没有还给云歌，直到最后才把花依依不舍地递给云歌。云歌，好花要配个好瓶子，我这就命七喜去给你找个瓶子来。
是皇上捧着他回来的，干脆就送给皇上吧。
哦，那我的起居殿中刚好收了一个新花瓶，正好来插梅花。
啊，新花瓶，什么样子的？
两个人一面说着，一面肩并肩地走进了大殿。何小七刚想跟进去，七喜一把拽住他，冲他摇了摇头，又遥遥朝殿内的宦官打了个手势，所有宦官都悄悄退出了大殿。
何小七呆站了一会儿，这才小声地问七喜：“
这不是第一次了？”
七喜瞟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何小七忙知错地低下头，嘴边却抿出了个阴沉沉的讥笑。
云哥一进屋子就笑着说：“
哎呦，好重的药味儿啊！”“
是啊，我的病已经大好了。”他们一个个的却还把我当着病人一般捂着。
是啊，大哥若是不觉得冷，我把窗户打开透一下气吧。
征得刘询的同意，云哥将内殿的窗户一一打开，捧起案上的一个玉瓶行至外殿，对刘询说：“
大哥，你看，你说的是这个瓶子吗？”“
对，正是这个瓶子。”
云哥把瓶子放在正对殿门的案上，脱去了斗篷，跪坐在了案前。刘询把花递给云哥，坐到他身边，看着他修剪花枝。两人时不时的视线相触，云哥或嫣然或低首，刘询只觉得花香袭人，人欲醉。
花插好之后，云哥像献宝一样把花捧到了刘询面前。
大哥，看，喜欢吗？
嗯，喜欢。
云哥侧头而笑，刘询忽然想伸手握住云哥，云哥却恰好缩手，两人一擦而过。
云哥取出了腰畔挂着的玉箫，低着头说：“
大哥，我给你吹个曲子，好不好？”
刘询点了点头。云哥一首曲子吹完，站起身来就要离开，刘询伸了伸手，只来得及握住了云哥的一截裙子。
云哥回头看他，刘询连忙放开了云哥的裙子。
云哥，明日你能来陪我去山中散步吗？太医说，我应该每天要有适量的运动。
大哥若明日还愿意见我，我就陪大哥散步去。
那太好了，咱们明日不见不散。
云哥一笑，扭头而去。 他一出店门就加快了脚步，一边向树林走着，一边嘴里打着呼哨。树林深处传来猴子的吱吱叫声。云哥跑进林中，只见一只猴子倒吊在树上，另一只猴子抓着个木盒给他。云哥拍了拍猴子的脑袋，好样的，回头啊，我再谢谢你们俩。现在赶紧回山里去，这几天都不要再出来了，一定要藏好了。
云哥打开木盒，把自己要的令牌藏入怀中，强装镇静地向宫外走去。等出了温泉宫，到了约定地点，一直潜藏在暗处等候他的人立刻迎了上来。云哥把两块令牌放到他手中，
这块可以出入建章宫，这块用来出城门，皇上说不定今天就会发现令牌被盗，你们一定要快，一定要赶在皇上派人通知卷不疑之前出长安，否则一定要快。
来人立即飞身引入了风雪中，云哥的一颗心扑通扑通地跳着。从这一刻起，很多人的性命都在以点滴计算，而他唯有等待。
刘询目送着云哥出了殿门，很久之后这才收回了目光，看上岸上的梅花，只觉得从鼻端到心里都是馨香萦绕，仿似自己不是坐在温泉宫里，而是回到了很久以前的少年时代。他又微笑着坐了很久之后，这才吩咐七喜去拿奏折，准备开始处理正事。太医建议刘询到温泉宫的初衷是想让他远离政务，清心修养，可刘询丝毫没有懈怠正事，每天都会将送来的公文奏折仔细批阅，有些奏折批阅之后就可以了，有些奏折却还需要加盖印鉴，所以吩咐完七喜之后，刘询又亲自起身去室内，准备开启收藏印鉴和令符的暗格，取出印鉴备用。他的手搭到了暗格机关上，按照固定的方法打开了暗格，所有的印鉴和令符都呈现在了刘询的眼前。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中歌》第三部，作者桐华，演播笑兰、任杰。
云哥把令牌送出去之后，就开始一遍遍地问自己，我真的只能等待了吗？不，一定还有可以帮到他们的办法，一定有，不能让他们独自而战，可我还能做什么？只要拖住刘询，让他越晚发现令符丢失，所有人就会多一分生机。可怎么拖住他呢？我再回去找他？不不不，肯定不行。大哥聪明过人，如果我表现得太过反常，他一定会起疑心，察觉事有蹊跷，反倒提前败露。究竟怎么样才能让刘询觉得不是外人在刻意干扰他，而是他自己做的决定呢？
想到这儿，云哥忽然猛地转身疯跑起来。当云哥气喘吁吁地出现在书阁中时，孟觉的眼色沉了一沉。刘氏欢喜地站起来，
姑姑你来了。
看了眼孟觉，刘氏又迟疑地改口，
师母。
虎儿，你想去打雪仗吗？
刘氏笑着看了眼孟觉，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云哥望向了孟觉，孟觉首肯同意，他立即牵着刘氏向外走去，又吩咐着小宦官去叫皇后来。他和刘氏捏好了雪团，偷偷地在树后藏好，许平君刚一到，两个人就是一通的猛扔，砸得许平君又跳又叫。刘氏看到母亲的狼狈样子，捂着肚子笑的是前仰后合，许平君看到儿子的样子，心头一酸，这才是孩子该有的样子。他随意抹了抹脸上的雪，就匆匆去捏雪团，又一边叫着身边的宫女，
好啊，他们两个欺负我一个，你们都过来，快点帮我打回去。
宫女们见他被云哥打成那样，都丝毫不见怪，于是放心大胆地加入了战局， 帮着皇后去追打云歌和太子，两拨人越打越激烈，兴起之处全都忘了尊卑贵贱，叫声、笑声、吵声不绝于耳。随着暗格的打开，刘询正要细看所有的印件和令符，忽然窗外传来了惊叫声和欢笑声。刘询皱了皱眉，侧头看向外面，本以为不过是一两声，不想竟然一阵又一阵的传来，他不禁动了怒，谁的胆子这么大，敢在他的殿外喧闹？七喜干什么去了？竟然由得他们这般放肆。
想到这儿，刘询随手就将暗格关好，暗藏不悦的向外大步走去。还没有走到殿外，七喜就从外面急匆匆的跑了进来。
皇上，皇上，奴才刚命人去查探过了，是皇后娘娘、太子殿下和孟夫人在打雪仗，所以奴才就不敢多言，先来请示皇上。皇上的意思是？
刘询的眉头慢慢展开了，不禁笑了起来。
哦，他们倒是好雅兴啊，走，咱们看看去。
七喜笑着应了声是，立即去拿斗篷服侍刘询去看热闹。皇后和几个宫女是一对，云歌和刘氏是一对，人少力弱，已经被打得全无还手之力，只能借助山石树木躲避。只可惜两个人四只眼睛根本都躲避不过来。刘询站在高处看了一会儿，扬声说：“
羊角氏。”
云歌立即反应过来，一推刘氏，指向九宫上角。他忙把手中的雪团狠狠地砸出去，哎呦一声，一个要偷偷潜过来的宫女就被砸得立即缩了回去。
刘询用的是象棋术语，他的每句话许平君他们也能听到，可就是不明白刘询到底指的是哪个方向，又是何种战术，所以听到了也是白听。在刘询的指挥下，云歌和刘氏敌不动我不动，可敌人一旦动，他们却总能后发制人。许平君不依了，叫嚷着说：“
皇上，君子观其不语。”
刘氏着急，立即探头大叫：“父皇是锄强助弱，侠客所为。”
云歌想按他的脑袋，可已经晚了，一个雪团滴溜溜的砸到了刘氏的头上。刘询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真是头憨虎啊，虎儿，你中了你娘的声东击西、引蛇出洞之计了。”
虽然看不到许平君，可许平君欢快的笑声已然飘荡在了林间。刘氏见到父母高兴的样子，也高兴的笑了起来，这雪仗打得也愈发卖力了。
这场雪中大战一直打到晚膳时分才散，刘询龙心大悦，玩性尽起，索性吩咐御厨准备晚宴，找随行的大臣和他的家眷们赏雪品酒、对眉吟诗。君臣欢闹到深夜才尽兴而归，孟觉和云歌一前一后回到屋中各自休息。云歌疲惫不堪，却是没有丝毫的睡意。云歌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时不时的咳嗽一声。孟觉也没有休息。一经时分，三月匆匆而来，凑到窗下小声说：“
公子，刚刚收到师弟的飞鸽传书，大公子已出了长安。公子吩咐送给大公子的礼物，师弟也都已经送到了。”
孟觉点了点头，随后去敲云歌的门。刘贺已出长安。
你如何知道的？
四月也算是我的人，难道你希望我坐看着他往死路上走？后面的事情你就不用再操心了。刘贺的武功心智都不比刘询差，他输的只是一股决绝和狠劲。
现在的刘贺已不是当年的大公子了，他现在究竟是罪是刑都不清楚。
我已命人把红衣的官旧带给刘贺，他就是醉死在酒坛子里了，也得再爬出来。
云歌隐约之间明白了几分刘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原因，悲悯中也认同了孟觉的推断。不错， 刘贺绝不会再允许任何人惊扰红衣。孟觉，你若不想毁了你的锦绣前程，最好回去蒙头睡觉。
半夜，刘询正睡得香甜，何小七慌里慌张地爬进寝殿。
刘询一下子就醒了，沉声问道：
什么事儿啊？
何小七一边磕头一边奏报：
接到卷部仪大人传书，说已经放刘贺出了长安。
什么？
刘贺猛地坐了起来，他一把扯开帘帐，怒盯着何小七。何小七就只能硬着头皮将卷不疑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刘询赤着脚就跳下了榻，几步走到墙壁前，打开暗格，只见收令牌的匣子已不见了。他脸色铁青，眼中又是伤又是恨，声音冰寒彻骨：
我要刘贺的项上人头。
是皇上。
何小七磕了个头，连忙起身向外疾掠而去。
刘询悲怒交加，他想不到连云歌都会最终辜负了自己对他的信任，这件事情绝非他一个人能做，还有孟觉，肯定是孟觉指使的他。可是孟觉如何知道兵符印件的收藏地方，还有开启机关的方法？不可能是云歌。登基之后，他特意将未央宫、温泉宫所有的机关暗格都重新设置过，即使云歌以前见过也没用，也不可能是身边的宦官，他们没有这个胆量。那么是谁？能是谁呢？这个人一定是他亲近信任的人。
刘询回身看到榻旁的梅花，枝头的俏丽全都变成了无情的嘲讽。刘询忽然举起玉瓶，狠狠地砸到地上，一声巨响立即香消玉殒，冷水荡着碎花慢慢地淌过了他的脚下，刘询却只是一动不动地站着。
云哥睁眼时天色已大亮，他不能相信地揉了揉眼睛，他以为这一觉顶多睡到半夜，没想到竟安安稳稳地睡到天亮。不过顾不了这么多了，事已至此，只能随遇而安，见机行事了。
云中歌第三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制作万欣，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您可以登录中国广播网论坛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给我们留言，或者写信到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收，邮编100866。
果汁儿，
嗯，
白开水，
嗯，开车
算了，
公交
好吧，
一共106.6元，您需要塑料袋吗
？No，
无纺环保袋
，Yes，
优质生活习惯，
健康美好自然，
健康人生，
精彩上演
，No Radio，
山不在高，
有一道山。
水不在深，
表面高度高度747米。
友情天地高山仰止，故事频率海阔天空。FM 106.6 AM 747，精彩故事无止境。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